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我谨代表联大，很荣幸欢迎俄联邦总统弗拉迪米亚·普京先生阁下来到联大并在此发言。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秘书长阁下，尊敬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们、女士们、先生们，联合国成立7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总结历史，并探讨我们共同的未来。在1945年打败纳粹的国家携起手来，为战后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想提醒大家，关于指导国与国之间合作以及建立联合国的指导性原则，是在我们国家在雅尔他产生的，这是在反希特勒联盟领导人会议上产生的。雅尔他体系诞生于苦难，它的代价是几千万人的生命的陨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我们明确这一点，它帮助人类走过了过去70年的惊涛骇浪，它拯救世界免于大规模的暴动。联合国具有独特的合法性、代表性和普遍性。确实，最近很多人都批评联合国，说它不够高效，说它的决策，特别是关于一些关键问题的决策，因为不可逾越的分歧而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安理会成员之间的分歧。首先，我想指出，在联合国70年的历史上啊，一直都是有分歧存在的。总是看到有国家行使否决权，包括美国、联合王国、法国、中国、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这样多元、这样有代表性的组织有分歧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当联合国创建的时候，它的创始人根本就没有想过什么事情都能够达成一致的。事实上，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寻求并达成折中，它的力量也来自于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联合国的讨论的这个决定，有一些成为了决议，有一些没有成为决议。外交官会说，哎，他们要不就通过，要不就通不过。不管任何国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要规避这样的程序的话，这都是不合法的，都是有悖联合国宪章的，也是有悖国际法的。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产生了单一的统治中心，然后那些在金字塔顶层的人啊，倾向于认为，如果他们如此的强大，如此的卓越，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该如何去做，他们就不需要跟联合国玩了，而可以在这一方面，而不是像联合国那样，会产生一些障碍，甚至是阻碍一些行动的开展。因此，本组织最初的这种形式啊，变得过时了，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联合国也必须要与时俱进，符合这样的一种自然的转型。俄罗斯准备好与合作伙伴一道通力合作，基于广泛的协商一致开展工作。但是我们认为，那些尝试破坏联合国权威和合法性的努力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可能会造成整个国际关系架构的垮台。而在此之后啊，除了武力之外，没有任何的规则可以遵循。这时候世界将会充满了自私而不是集体的努力， 将会是独裁的统治，而不是平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这个世界当中真正独立的国家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实质意义上的摄政政体，或者是被这个外部控制的领土产生而取代。国家主权到底是什么？它最终关乎自由和自由的选择自己的未来的权利。每一个个人国家都要这样做。而关于所谓的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应该去玩文字游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当中的每一个术语都应该是明确的、透明的。有大家统一理解的标准。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差异。没有谁需要去遵守一个单一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都铭记过往所教会我们的东西，我们应该记住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出口方面的社会试验，尝试推动其他国家的变革，基于意识形态的偏好，通常会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和破坏，而不是进步。现在似乎大家并没有从其他人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而是在反复的重复这样的错误。出口革命，这一次呢被称为民主革命，这样的工作还在继续。我们可以看一看中东和北非的局面，在我之前的发言人也提到了这一点。当然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这个地区已经是存在了很长时间了，那里的人也自然而然地渴求着变革，但是实际结果如何呢？它并没有带来改革。这种咄咄逼人的外国干预产生了对于国家机构以及生活方式的公然的破坏，它并没有产生民主和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暴力、贫穷和社会灾难。没有人去在乎人权，包括生命权。在这里我不禁要问那些造成这些局面的人，你们意识到你们做了什么吗？但是我恐怕没有人会答复我的问题。确实基于自我欺骗，相信自己卓越不群，能够有罪不罚的这种政策从来都没有被摒弃过。很显然一些国家，在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产生的政权真空，造成了无政府状态的紧急局面，而进一步造成了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的盛行。以伊斯兰国为名进行战斗的军事分子多达几万人，包括前伊拉克的这个军人，还有很多人来自利比亚。这个国家因为公然违反安理会1973号决议而被摧毁。现在这些激进分子又被所谓的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加入，他们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首先他们为这些人提供武器和培训，然后他们又便捷到这个伊斯兰国那里去。伊斯兰国他们并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他们最初是与这个不受欢迎的世俗制度做斗争的力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他们的领地之后呢，伊斯兰国也进一步拓展到了其他地区，他积极地在伊斯兰世界寻求主导。而且不仅仅在那里，他们的计划也远远超越那个地区，局面要比危险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去大声地宣布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同时对于他们的筹资渠道置若罔闻，包括贩卖毒品的收益以及这个石油和武器非法贸易的收益，这样的一种做法是虚伪不负责任的。同样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尝试着操纵极端集团，将他们 让他们为自己服务，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希望能够把这些问题后期再解决。对于这些人，我想说的是，亲爱的先生们，毫无疑问，你们所打交道的是这些非常野蛮残忍的人，但是他们和你们一样聪明，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操纵谁。最近关于给予这些温和反对派的武器提供的数据也反映出了问题的症结。我们相信任何尝试着和恐怖分子玩游戏的人，不要说去为他们提供武器的人了，他们不仅仅是短视的，而且也是玩火自焚。这可能会造成全球恐怖分子的威胁日益加剧，并威胁到更多的地区，特别是考虑到伊斯兰国的阵营培训来自很多国家的军事分子，包括欧洲国家在内。很不幸的是，各位同事，我必须要说得非常清楚，俄罗斯也不是例外。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些恐怖分子，那些已经沾着鲜血的人回到他们的家园继续去作恶。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的现实，是不是？俄罗斯一直都坚定不移地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今天我们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是如此，帮助他们来打击恐怖集团。我们认为，如果说拒绝与叙利亚政府和他的武装部队进行合作，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正在勇敢地直面恐怖主义，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只有阿萨德的军队以及库尔德的民兵团，他们在真正有效地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我们知道在这地区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直面现实。各位同事，我必须要指出这样的一种俄罗斯的这个诚信直接的做法，却最近被作为借口被指责说我们是这个野心过大。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关乎俄罗斯的野心，而是关乎要承认这样的现实，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再容忍世界上的现状继续下去。我们必须要遵守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而不是谁的野心。根据国际法，我们必须要携起手来着手解决我们所有人所面临的问题，并创造出真正广泛的国际联盟，打击恐怖主义的联盟。和反希特勒联盟一样，它可以团结广泛的力量，坚定不移地打击那些像纳粹一样邪恶和仇恨人类的力量。自然而然的，穆斯林国家也需要在联盟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因为伊斯兰国不仅仅对他们构成直接的威胁，而且也通过这些血腥的犯罪来屠杀这个全世界最主要的宗教。在这里，我想对穆斯林的宗教领袖说几句，你们的权威和你们的指导现在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让人们不要再被军事分子招募，那些已经被欺骗的人，那些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加入恐怖分子行列的人，他们需要得到帮助以重回正常生活，放下他们的武器并结束他们的屠杀。俄罗斯很快将会作为安理会现任主席主持一次部长级会议，探讨全面分析中东局势。首先，我们建议讨论商定一个决议，它的目标是协调所有与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分子作斗争的机构的努力。这样的协调应该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制定一个全面的政治稳定和中东社会经济复苏战略。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再需要建立更多的难民营了。今天很多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他们来到欧洲，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人了，而未来还会有几百万人。 这也是真正的人已死的悲剧，而且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吸取的惨痛的教训，包括欧洲人在内。我想在这里强调，毫无疑问，难民需要得到我们富有同情心的支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在摧毁国家的地方重新恢复国家，加强政府机构在他们依旧存在或者是在重新建立的地方，这样做提供全面的援助，包括军事、经济和物资上的援助，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国家。当然，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不再会背井离乡了。自然而然的，给予主权国家的任何援助，在提供的时候必须要根据联合国宪章来提供。在这领域开展的一切工作都需要根据国际法来进行，也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支持。所有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这些做法都应该被摒弃。归根结底，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恢复利比亚的政府机构，支持伊拉克的新政府，并为叙利亚的合法政府提供全面的支持。尊敬的各位同事们，确保和平和地区全球稳定依旧是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联合国在其核心位置。我们相信这意味着要创造公平不可分割的安全空间，这是具有挑战性的、困难的、耗时的工作，但是没有别的备选。当然，如果是想要用冷战的思维，想要找这种新的地缘政治的模式，这样的想法依旧在我们同事之间存在。很遗憾的是，我们的同事还是希望能够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就是要探索新的地缘政治空间。而北约呢，不停地扩张它的基础设施，军事设施也是如此，它就为这个苏联后的国家提供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要不就是加入西方阵营，要不就是加入东方阵营，这样的一种对抗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在乌克兰正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军事政变是从外面进行策划的，而结果就是产生了内战。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充分的、忠实的执行2015年2月12日的明斯克协议，我们才能够结束流血，并找到方法走出僵局。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能够受到威胁。在这里，真正需要考虑的是东巴斯克地区的人民的利益和权利，需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在这里，需要协调，需要遵守明斯克协议，而乌克兰也需要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关键的是要把建立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共同空间联系起来，在欧洲和这个欧亚把它们联系起来。女士们、先生们，我提到了经济合作的共同空间，这是故意为之的。不久之前，我们看到在经济方面有这个客观的市场法律，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有透明的原则，包括世贸的原则，他们规定贸易自由、投资以及公开的竞争。尽管如此，今天单方面的制裁，规避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制裁已经变得非常的常见。除了实现政治目标之外，这样的制裁呢，也作为这个消灭竞争对手的一种方式。我想在这里指出另外一个日益增长的经济上的自私，一些国家选择创造封闭的、排他的经济协会，他们的谈判是在幕后进行的、秘密进行的，没有公民、公众以及商界的参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也没有获知相关的信息。看来我们即将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也就是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倾向于这个少数的特权阶级，而世贸组织也没有任何的话语权。这样的一种不平衡的贸易体系完全的破坏了全球经济空间，这将会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利益，也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和20国集团内部探讨这个问题。 和排他的政策不同的是，俄罗斯倡导的是和谐的地区经济项目。我提及所谓的整合的整合，一体化的一体化，这是基于普遍透明的国际贸易法则的。我来举一个例子，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把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相结合。我们依旧相信将一体化进程，不管是在欧亚经济联盟还是欧盟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将其协调统一是充满希望的。这问题影响到所有人的未来，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需要让联合国气变大会取得成功，它将于巴黎在今年12月份举行。作为我们国家贡献的一部分，我们计划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至1990年水平的降至70%-75%的水平。我在这个问题上建议大家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确实，我们可能会暂时拖延这个问题，通过就这个排放设定配额，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措施。但是仅仅这样做，我们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一个全然不同的方法。我们需要关注引入全新的技术，以自然激发的技术，它不会破坏环境，而是和环境和谐共处，同时它也能够让我们恢复生物空间和技术空间之间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平衡。它确实呢也是对于地球的挑战，但是我相信人类有智力上的潜力来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携起手来。我这里首先要提及国家，那些有强大的研究基础的国家需要发挥作用，需要在根本科学方面有大的革新。我们建议举行一次特别的论坛，在联合国主持之下这样做，全面的审议那些涉及到自然资源耗尽、我们的生态被破坏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俄罗斯准备好成为这个论坛的共同主办国。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事们，1946年1月10日在伦敦联大举行了第一届会议。苏列塔·安海，他是一位哥伦比亚的外交官，也是筹委会的主席，宣布开会，并就联合国应该在他的活动当中遵循的基本原则给出一个简洁的定义，也就是自由的意愿以及合作的精神。今天他的话语应该是成为我们的指导。俄罗斯相信联合国巨大的潜力，应该帮助我们避免新的全球对抗并进行战略合作。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将会继续努力加强联合国核心的协调作用。我相信通过携手努力，我们将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稳定和安全，同时呢，也能够为所有国家的发展创造条件。谢谢。
On behalf of the，
我仅代表联大，感谢俄联邦总统普京阁下刚才做的发言。我请各位不要离席，我们向